我们上一次念到了在104页，这里讲到 using the remedy for failing to try to eliminate them even when they are recognized， 也就是说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做这个禅定的练习的时候，那么会产生两个主要的障碍，一个是昏沉，一个是掉举。那么在前面我们已经念过了，我们要用这个正念跟正知来发现或者说来这个避免这两种障碍升起。那么一旦这个障碍升起了，或者是它还没有完全的升起而正在这个萌芽的这个阶段，那我们就应该要赶快的来把它这个处理掉消灭掉，让它不会影响到我们做这个禅定的这个练习。所以在前面我们念到的是这一部分。那么这个104页这里呢，进入到另外一个章节，也就是讲说你要，如果说你发现了这个两个主要的障碍啊，昏沉掉举，然后呢，那你又这个没有去试着去消灭他们，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啊？这时候用底下就讲到，在上一个礼拜上一次我们念到这个第一小节 ，intention and the way it stops laxity。and excitement， 在这里特别讲到这个 intention 啊，在无著菩萨的这一部集学论里面就讲到说，这个 intention 是什么 ？intention 是一种这个 mental activity， 是我们的心事的一种活动。这个活动是做什么的呢？这个是 applying your mind， 就是说要在运用你的这个心的一种心思的活动。这个心思的活动啊 intention， 它有什么样的 function 啊，它的功能是 draw your mind to virtual non-virtual or the ethically neutral。 那么这一个把你的心呢，把它拉回来，然后专注在这个对境上面。那么这个对境呢，这里讲了，这有三类啊，有可能是 virtual， 有可能是善行的，有可能是不善行的，有可能是中性。这个是无著论师啊，他对于这个 intention 的这个界定。那么另外呢，我们上一次也念过了，这个在中观应成派对于这个是 consciousness， 它分为六主要的 consciousness， 那么有前面有五种啊，这个所谓 five sense consciousness， 五种有观识，另外加上一个心识 mental consciousness， 六种。然后呢，每一种是主要的这个是啊，眼耳鼻舌身。对吧？眼耳鼻舌身这五种，每一种主要的事，它又伴随着五种次要的这个所谓的五片形式。那么这五片形式，上次我们念过，就是受想思作意触，对吧？在这个第四行这里啊，这104页最下面这一段的第四行的 feeling discrimination intention attention and contact。 那么在这里面是这个讲解的是什么怎么讲呢，就是说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consciousness have the same object, but they have slightly different functions. The function of the intention, the third of this omnipresent secondary consciousness, is to direct the attention of the primary consciousness to its particular object. 那这里讲的这个意思，我们用简单的话来讲的话，就是当我们的这个观呢，我们的五官，任何的一观接触到一个外境，这个时候它还没有意义。这个观，比如说我们的眼睛，或者是我们的眼睛好，我们眼睛看到一个东西，在最初的状态之下，它没有任何的意义。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观已经接触到了这个对象，这个 object， 然后呢，它透过这个视啊，观视，这个观视，尤其是里面的这个 intention， 跟心事连接，然后在这个心事里面呢，去找那些已经储存的那一些资料，然后赋予这个新的接触到的这个 object 这个对境的一个意义。所以事实上这个主要的动力是在这个 intention， 这个 intention 透过眼睛去这个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开始的时候是这个我们的这个观呢、五官里面的一观去接触到了一个外境，然后立刻它的这个所谓伴随的这个所谓五片形式里面之中的这个第三识啊 intention 啊，那么就开始发生作用。这个发生作用以后，然后跟我们的心识结合，然后从心识里面心相续里面所存的这一些资料去找这个对应的一些这个概念，然后呢再赋予这个对境它的意义。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产生了这些所谓的喜怒哀乐啊等等这一些的这个就是心里面的一些感受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在讲说这个 the function of intention 啊，那它的功能呢、这个思的这个功能是 direct attention of the primary consciousness to its particular object 啊，是它是在引导啊这个所谓的五识啊，眼耳鼻舌身里面的任何一个去怎么样去跟这个特定的这个 object 对境啊，来接触，来发生关系。那么再看下面呢，it works much like a magnet pulls metal shavings. When the primary consciousness encounters its corresponding object,It is intention that directs the mind to that particular area. 啊，那么这个就，他这里举个例子，就好像一个 magnet， 像一个磁铁一样，把这个 metal shavings 是这个我们讲的这个一个金属的这个利刃啊，那么把它吸过来，吸过来做什么呢？就是当这个我们主要的这个 consciousness。啊，不管是眼耳鼻舌身里面的任何一种 encounters its corresponding object， 跟它的这个就是接触到一个外在的对境，那么这个时候这个 intention 啊，这个思的这个作用，它就把这个我们的心事 啊就引导到那一个 particular 的 area。啊，所以就像我刚刚讲，在心事里面找到了这个相关的相对应的这一些资料，然后跟它对应，然后赋予它意义，然后我们因此而产生喜怒哀乐的这一些这个后续的一些反应。所以 it is as if the mind has a duty to follow intention， 看起来啊像是这个 mind 就是指我们的心事啊，心事好像有一个义务啊，他要去追随这个 intention， 也就是讲动力其实是在 intention， intention 是主要的引导的力量，那么 mind 不过是跟随着他 做后续的这一些这个动作而已。According to the upper school, the essence of karma is intention. 根据这个 upper school, 这个我们说是唯识跟这个中观啊，这个 upper school。那么根据这两个四部里面这两部啊，这个所谓 karma 啊，业的根本是什么？业的根本就是 intention， 也就是讲说，我们之所以会有业，不管这个业是善业不善业，其实它最主要的动力啊，都是来自于 intention 啊，都是因为这个这个思的作用啊而产生的。It is the mind that propels you to do a certain action.Be it virtuous, non-virtuous, or ethically neutral. 好，是这个 mind 在这个敦促你啊，或者这个 mind 在推动你啊，去做任何的业行。这些业行包含了善业、不善业，或者是这个 ethically neutral 没有中性的这个业。好，上礼拜我们念到这个地方。So whenever you do, 我们继续看下去。Whenever you do something, whether it is a virtuous action like building a stupa or a non-virtuous action like killing, the secondary mental consciousness of intention is there. 这个就是接着上面所讲到的，因为那个 intention 它本身是一个，其实是一个主要的动力在那里。那么所以在下面就举个例子，不管你做什么是善业。好，你去盖一个 stupa， 或者是说是不善业，你在这个造杀业，其实你发现都有那个 intention 在，那这个 intention 可以说这个无所不在，所以在前面那里解释这个五个 omnipresent 的 secondary consciousness， 它为什么用 omnipresent？Omnipresent 如果我们用普通话来讲的话，就是无所不在啊，无所不现行的，所以因此它随时都在。那么这因此在这个地方就讲说，你不管做善行，不管做不善行，都有 intention 在那里。好，那么从这样子的话，再回过来讲，所以讲说这个 intention 是什么？是业的根本。The essence of karma is intention。啊，造业我们刚刚讲有善业有不善业，但是不论如何它的根是什么 intention 啊，在这里等于是几个句子啊就都在一起的话，就了解到这个 intention 它的地位是这么的显著啊，这么重要。 When you do something physical, your body is obviously present and necessaryBut intention is what drives that action. 好，那么下面就又举一个例子，当你在 do something physical， 我们身体，我们在行动，我们的身体在做一些动作的时候，这时候当然我们的身体是在现场，可是啊，驱使我们那个身体去做这个动作的动力是什么呢？是 intention。那这个当然也可以讲说这个就用这个比较宽泛一点的说法， intention 其实它就是 motivation， 就是动机的意思，是让我们产生行动的一个主要的动力的来源，一个心事的活动。好，再往下看， when practicing shamatha,Intention is what propels your mind to apply itself to the elimination of the obstacles. 所以当我们在练习这个止的这个禅定的时候，那么其实呢，这里讲说主要的还是这个 intention 啊，这思啊，它在发生作用，它推动我们啊，让我们的心呢去禁足这些障碍，也就是当我们发现了这些障碍，它不会自动消失的，又必须要靠我们自己啊，采取适当的对应对治啊，那么才能够使得这个障碍消失。那么这个是什么力量？是让我们去采取这些适当的对治 ，intention 是 intention 啊。所以在这里讲说，这个 intentions， 那么它 propels your mind to apply itself to the elimination of the obstacles. In other words, intention is the desire to initiate application of the appropriate antidotes to laxity and excitement. 啊，那么这个就很容易的就了解了。所以换句话讲呢，这个 intention 这个思啊，它就是让，就是我们心里面会产生一种欲望，去消灭这一些吊举跟昏沉。当我们发现它存在的时候。The actual antidote is the specific technique that restores the mind's proper hold and the clarity with which it holds its object. 那么 the actual antidote, 实际的这个对治的方法是什么？是这个 specific technique, 这个很，这些接下来会讲到的一些 特别的一些技术啊，一些技巧。这个技巧一方面 restore the mind's proper hold， 因为你的心跑掉了，在吊举的时候啊，你的心不是从这个专注的这个对象，然后想到一些过去曾经让你感到非常愉快的这些外其他的这些对境，所以心跑掉了。这时候要用这个对治的方法，要把那个心拉回来。所以这里讲说这个specific technique that restores the mind's proper hold， 啊，让用这个intention 呢，产生力量，让我们的心呢，从跑到别的地方去的那样子一种状态，把它拉回来，拉回到我们在做练习的这个专注的这个对境上面。这是第一个。另外呢，还有一个是 the clarity with which it holds itself。在昏沉的时候，我们讲说你那个心越来越沉重，越来越想要睡觉。那么这个时候，你虽然这个心还是在这个对境上面，但是这个对境呢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不清楚。然后这个时候，你用对治的方法，让这个心呢重新产生那一股活力啊，让使它恢复啊，把这个对境呢，关照的非常的清楚，非常的仔细啊，这个是这个在昏沉的时候要采取的一个对治的方法。那不管是哪一种啊，不管是对治昏沉，不管对治吊举，你看这里讲的时候都是 intention 在发挥作用啊。Intention, therefore, is sometimes referred to as application. 那也因此呢，这个 intention 这个思啊，有的时候我们就叫它做什么 application， 是一种用普通话来讲就是运用的意思。你运用某一些技巧，或者运用一些技术去达到目的啊，这个 application。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这个。APP 一样啊， APP, 所有的 APP 都是 application 嘛，那么都是在为了满足某一个特定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们用一个特定的 APP。 那同样的这个 intention 也是一样啊，为了要让我们的心或者是从这个吊举的状态回到正常的禅定的状态，或者是让它从昏沉的状态回到原来的更清，就是这个清晰的状态，这个都是要用 APP 的，都是要用这个 intention 来对治它。那么所以在下面看 intention in the sense of application is the antidote to the obstacles of not applying the antidote。 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 intention 这个思啊，它是什么意思呢？它是is the antidote to the obstacle。 我们不是讲到说那个障碍有好几种啊，这个最后一种是说当第四种是说当你发现了你这个障碍昏沉吊举，你不去运用适当的对治方法去对治它，那个是我们这个在禅定练习过程里面会产生的一个障碍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就讲到说， 这个 intention 呢、啊，这个思啊，其实就是针对那个第四个那个过患来做的一种这个对治。So to apply an antidote properly and at the right time, you first must be able to recognize the obstacles when they occur. 那这里又重复讲说，你如果要很恰当的去运用一个对治的方法，同时呢要很适时的去运用这个方法，也就是说当它产生了或者快要产生的时候，你就要用这个对治的方法去对付它。那么在这要这样子能够做到的话， first 你要怎么样，你要先要 recognize the obstacles、啊、你要先认清楚，不管是吊顶或是昏沉，他们快要出现的时候，快要发生的时候，你要先知道，然后你知道了以后，你这时候你才可以去运用这个对治的方法，你这样子才会有效。 The intention to eradicate them immediately is the next critical step. 好，所以一开始是先去认清楚我们这个障碍要发生了，不管掉几个昏沉，那么第二步呢，就是要用这个 intention 去对治它。所以 intention 自己本身呢，回到刚才讲那个 application， 它本身也是一个运用的方法啊。当然它这个是比较宽泛的来讲，它的本身是一个对治的方法。这个对治的方法是什么？是它去运用那个另外两种方法来把这个吊颈跟昏沉呢、啊、消灭掉啊，或者是说这个清除掉。那么这个是这几句啊要解释的意思啊。So intention is the antidote that collects other appropriate antidotes so that you can address the problem. 好，下面我们看这个中发大师，他 now has his hypothetical questioner ask， 他都是这个用这个假想的一个提问者来帮我们解答问题啊，可能怕我们那个不敢问，不会问，所以他用一些假想的这个提问者。If you have the intention to eliminate laxity and excitement, what do you do to stop them? 这个句子，这个问句是说，如果你有这个思，你有这个 intention 去消灭这个吊举跟这个昏沉，那么 what do you do to stop them? 你怎么做？你现在已经知道了。我们已经认出来吊举跟昏沉的毛病了，快要产生了，这时候接下来怎么做呢？Let's consider how this works with regard to laxity first. 好，先来看看怎么来对治这个昏沉呢？ When laxity arises, usually the mind is trying too hardto withdraw from external stimulation. 那么昏沉产生的时候啊，通常是什么？通常是我们的 mind is trying too hard to withdraw. 我们这个心呢、啊、绷得太紧，在这个内向啊，往内啊，这个用力太紧了，以至于什么？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这个withdraw from external stimulation. 那个外面的这一些 stimulation, 这些这个对劲啊或者刺激啊，我们这个心里没有办法去跟他们有对应，没有办法跟他们产生这个我们讲说这个互动。因为什么？因为在做这个禅定的练习的时候，当我们太专注的时候呢，这个心呢是越来越往内呀，越来越往内缩。 那么越来越专注于内，这时候外面的这一些这个这些刺激啊，就对我们不发生作用。然后呢，这里讲说 ，because the mind becomes excessively internalized, its hold on its object slowly loosens。那么因为这个心呢，它越来越内缩，越来越，这里讲说 excessively internalized， 太往里面缩了，excessively 过度了。那么这个时候发生怎么样的状况？ It hold on its object slowly loosens。 那么这个时候呢， It holds on its object slowly loosens。 这个时候它禅定的那个对境呢，也就是说它比如说它观想的那个对象就开始变得比较松懈，比较松散。因为你这个要你自己去练习啊，你就知道当你这个很专心的在那里做这个禅定的练习的时候，那么你原来是在我们说观想一尊这个释迦牟尼佛像，刚开始都是很清楚的啊，这个32相八字随心好，每一部分都很清楚。但是当你很用力的很专注的在那个对境上面，慢慢的你会发现他的形象啊越来越模糊，开始模糊了。这个时候就表示你这个昏沉啊开始产生了，昏沉已经开始产生了。那么这个时候这里讲说 its object slowly loosens。 At first this may be very slight，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是很轻微的，你可能不注意，你不会去特别去注意它。 This is the origin of subtle laxity。 好，其实呢这时候毛病已经产生了，就是这个比较细致的这一个昏沉已经发生了，只是你没有去注意。好，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等于是告诉我们，你当你禅定的那个对境本来应该是非常清晰的，你自己本身也是应该活力十足的，可是呢当因为你很用力的很专注的集中在那个对境上面，过一段时间以后几分钟你就开始了会疲倦，这时候你就会产生最细致的昏沉。可是一般的人不知道，一般人觉得说哦，这是因为我们很努力禅修的这个过程一定会发生的，所以他会反而会觉得很欢喜，因为能够到达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表示说自己有进步，其实是错的。其实这在这个地方中巴大师提醒我们这个其实是一个 subtle laxity， 非常细微的细致的一个昏沉。那么下面讲说 laxity at this point does not mean that you have completely lost your object of concentration and fallen asleep。 好，在这个阶段这个细致的这个昏沉产生了以后并不表示说你已经完全失去了你那个禅定的对象，同时你已经你这个陷入这个睡觉的状态了，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你还有那个对境，但是它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不清楚。Here it actually seems that you are still focusing properly on your object。这里就讲了，看起来你好像仍然还是专注在那个对境上面。However, from here, momentum in the direction of laxity builds, and the situation gradually worsens。好，这个地方就讲到说，当你的专注的那个对境开始出现了模糊的状态，这时候是比较细致的昏沉开始发生了，而你没有注意，你还以为自己仍然是在这个禅修的状态。那么但是其实是什么？其实这个地方讲说 momentum in the direction of laxity builds， 一旦那个对境开始有一点模糊了，那么它这个 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这个越来越不清楚。那么等于说这个势啊，势力的势，这个 momentum 就会不断的累积下来，累积起来，然后到最后变成怎么样？到最后这个情况越来越恶化，最后你就真的睡着了，你那个专注的那个对象完全没有了，失去了啊。So you hold on the object lessens more and more. Eventually, if not countered, your hold is completely lost and you fall asleep. 那么这个他就是讲这个过程啊。当这个最轻微的昏沉开始了，你没有去对峙，没有去注意，然后它就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这个让你的这个对境越来越不清楚，越来越模糊，那么最后你会完全的失去这个观修的这个对境，同时呢你会陷入这个昏睡的状态，因为那个时候是很就是说事实上你就是很疲倦，你一直在朝向要进入昏睡的状态而已啊。这个我想我们每个人应该都有这种经验，你平常的有时候在读书的时候，你这个书本放在前面，刚开始的时候你还看得到这个每一行这个字是什么，可是慢慢的，虽然你的眼睛还是在看着这个书，但是那个已经变得很模糊了，变成像虫一样的几条，然后这时候事实上已经是 laxity 开始了。那你没有，如果这时候不采取对峙的方法，让它继续的去发展，最后变成你的头就掉在就磕在桌子上面，然后你就睡着了。这是我们每个人，我想都已经有的经验了。那么在这个地方，意思也是这样的。当我们在做这个禅定的练习的时候，我们观想到这个对境刚开始是很清楚的，但是它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糊。那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很用力的在做啊，我们很努力的在做，可是一下子就进入到那种疲倦的状态啊，然后慢慢进入到睡眠的状态。这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里。So what should you do when too much of your energy is drained by excessive internalization?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里讲说 too much of your energy, 你这个精力啊，很大部分的精力都已经被稀释，被这个你这个 excessive internalization 过度的这个专注啊，被把它消化掉，然后它散掉了。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What should you do? What antidote should be applied when your intention is to wake up? 好，那么要用什么样的这个对治的方法来对治这个昏沉呢？让自己呢能够又重新的醒过来，然后重新的精神饱满的来继续做练习。要怎么做？下面就讲。It is helpful to direct your mind outward to joyful things that are pleasant. 啊，碰到这种情况，当你这个越来越疲倦，越来越想要睡觉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方法是什么？这个方法是 direct your mind outward. 这时候要把你的心呢，让它暂时离开那个禅修的对境上面，这时候要把它带到外面去。带到外面去，去一个 joyful things that are pleasant， 啊，带到另外一个对象。那么这个地方啊，我们注意到，我们前面讲说这个调举是什么意思啊？调举是我们的心从我们这个专注的对象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应该要避免。当那个调举发生的时候，应该要避免。那这里讲什么？这里是讲说，这是来对治昏沉的一个方法，可是呢，这中间有差别，下面会讲。这个地方说，我们刻意的要把自己的心呢，要把它移到这个外在的 让我们欢喜的这个对象上面，让自己的这个精神呢、啊、又恢复到，又重新恢复到这个比较正常的状态、啊、这个跟调举不一样，为差距在哪里啊？我们看几下。Usually when pleasurable things come to the mind, they cause afflicted excitement or distraction. 好，通常啊，当这个我们的心放在那些，转到那些让我们感到愉快的那一个那个对境的时候啊，接着而来的是什么呢？接着而来的是 afflicted excitement or distraction。接着而来的是让我们产生烦恼，产生烦恼或者是说分心啊，这是一般的这个调举啊产生的时候会发生的状态。那么 here you do not want to cause the affliction to arise, you simply want to reinvigorate your mind。 好，在这地方注意，他这里讲说在这个地方，这里啊，我们刚才讲说要把这个昏沉的这个心呢、啊，要把它往外移啊，暂时的把它移到那个让我们比较快乐的那个对境上面。那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注意啊，我们这个外移的时候，虽然是让它移到那个让我们感觉比较快乐、比较欢喜的一种状态，但是不至于引起我们的烦恼的这种阶段。那么这个是跟那个调举啊是不一样的。好，所以前面我们讲说调举的时候，当你的心分心了，你的心这个移到这个另外一个对境了，通常那个对境是什么？是让你产生烦恼的一个原因。你本来是在做练习，那么这时候你心里面想到说，前几天去看场电影很好看，或者是说去某个馆子吃了一餐饭很好吃，那么像这些啊，这个这些所谓俗世里面的这一些活动，它虽然暂时的能够让你感觉到快乐，但是接下来你的那个贪念就起来了啊，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再去？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再吃一餐好的大餐等等，这些那种贪念就起来了。在这个地方呢，他中凡大师提醒我们要避免这种状态。那一方面你要让自己的心产生一种欢喜的这种这个回复到一种欢喜的状态，可是另外一方面呢，又不要让它产生烦恼，又不要让它产生妄念。那怎么做呢？那下面就要讲说 Therefore you pick an object that stimulates the joy of faith rather than pleasure in attachmentto counteract laxity。 所以啊，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这时候我们要选择一个对境，把我们的心呢转到心念转到那个对境上面。这个对境是 stimulates the joy of faith， 能够刺激我们啊，让我们产生信心，让我们产生欢喜的信心啊，而不是什么，而不是那种世俗的那种执着的，或者是说这个会引起烦恼的这样子的一种这个对性啊。所以在下面讲 A good object for this is a beautiful image of the Buddha 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昏沉了，那你让自己的心呢、啊、转移到佛像上面，转移到一尊你喜欢的佛像，好，那么或者说你平常使用的这个佛像上面，那么然后呢，或者是 your spiritual teacher， 你的这个上师，或者是 bright sunlight， 或者是啊，观想整个虚空充满了这个非常明亮的这个阳光。像这些这都是对峙的方法啊，什么佛像也好，上师也好，这个阳光充满光明光亮的阳光等等，这些用这些方法都可以来让自己原来 已经开始在进行的那个昏沉呢的那个心呢，把它转变，变得 reinvigorate， 就是让它又重新的变得活泼有力啊。这是一个对治的方法。Immediately after the antidote has cleared away the laxity, you return to your original object of meditation and hold it with a freshened, tightened concentration. 好，那么当你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对治的练习以后，这个时候，假设你的心，这个精神已经恢复到原来的那样子的一个饱满的状态，这时候你再把你的心呢转到你原来就在做禅定的这个对境上面，啊，那么这个是这是他的这个练习的一个方法。那么在这个地方啊，要注意就是不要让自己的心又一直专注在那个我们用来对治的做对治方法的那个对境上面。那这样的话，你这个禅定的这个练习啊，就这个就算失败了，是因为你没有这个能够持续的专注在你原来的这个禅定的这个对象上面。好，那么as you can see, in times of extreme laxity, it is okay to briefly change your object of meditation. 好，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当你在 extreme laxity， 你真的很疲倦，这时候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啊，来让自己恢复你的专注力啊，在禅修的过程里面，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对治。这个跟前面讲的这个调举是很完全不一样的，这是一个技巧，在这个地方是完全是一个技巧。所以 Kamala Shila explained this in the first stage of meditation. 那么Kamala Shila莲花界大师啊，就在他的这个修持初篇里面 ，first 第一篇里面，这个修行之地第一篇里面就解释到这个 ，How when you are overcome with lethargy and sleepiness, when there is a lack of clarity in your apprehension of the object of meditation and your mind has become lax, meditate on the idea of light or bright, or bring to mind the most delightful things, such as the quality of the Buddha. 这个 Kamala Shila 莲花界大师就在讲，就是说那如何 how 就是我们刚刚讲如何把我们已经开始进入昏沉的这个心呢，把它扭转，把它转变成又恢复到原来的那种精神的这个很好的这种状态，所以他就用 how。 那 how 这里面接下来他讲的说这个当你已经被 lethargy 跟 sleepiness 啊，被疲倦跟这个睡意啊征服了，这个时候你这个禅定的这个对象已经变得 lack of clarity 啊，已经很不清楚了，很模糊了。那么还有呢，就是说你的 mind has become lax， 你的心呢变得很昏沉。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做？所以他讲 meditate on the idea of light 啊，这时候把自己的心呢观想到这个啊，整个虚空充满了这个光。非常耀眼的光芒，或者是这个去禅修一些 most delightful things， 让自己会非常欢喜的这些对象啊， such as the qualities of the Buddha， 佛的功德啊等等这些。 So dispel laxity in this way and firmly hold on to the object of meditation。 那么在这个地方其实重复了刚才讲的，所以意思就是说用这样子的方式啊，来把我们的这个昏沉啊把它赶走，然后让自己又恢复到原来的那样子的一种这个精神意义的状态。 那么用然后用这样子的心呢，继续的去做这个禅修的这个练习。So your intention here is to elevate the darkness and sleepiness in your mind, and then return it to its original object. 所以在这个状态之下，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的 intention 这个思啊是做什么呢？这是是把这个心从原来的从这个已经进入到这个 darkness and sleepiness。越来越昏暗，越来越想要睡觉的这种状态，把它 alleviate， 把它提升起来，提升到那个你原来开始在做练习的时候的那种精神饱满的状态。Thus, intention is the part of the antidote. It brings you to choose an object to recognize your, to energize your mind.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思啊 ，intention， 它是什么？它是对治方法的一部分。它本身就是一种对治的方法，它把 it brings you to choose an object to energize your mind， 它让它就是这个它敦促你啊去选择一个方法，让你的心呢、啊、重新的回到这个精神饱满的状态，然后继续做练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本身就是对治方法的一部分。When your mind is sinking into laxity, do not pick an object that makes you sorrowful or sad. 好，那么反过来讲呢，当你的心呢，当你在做练习的时候，你已经进入到昏沉的状态了，你已经快要睡着了。这时候你选择的那个转移的那个对象，不要是那个会让你产生 sorrowful or sad， 不要让你产生痛苦或者非常悲哀的那样子的一个对象啊。所以下面就会解释是什么意思啊。Do not meditate on the suffering of samsara, the impermanence of life or on death。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不要去禅修这个。轮回之苦啊，你不要去禅修无常啊，你不要去禅修死亡啊，等等这些会让你产生这个 sorrowfulness， 这个会产心里面会产生痛苦或者产生 sad 啊的这个结果，就不要去做这一不要去选择这一些对象。那么可以注意到这些都是分析式对象的，分析式禅修的对象。所以你可以看在这个地方，虽然他没讲，其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做止的练习的时候，那个对治的方法里面也有分析式禅修的这个成分在里面，只是他没有讲得那么清楚。 Anyway， 这里讲说你不要去选这个什么轮回之苦啊等等这些来做禅修的对象。These are important topics for meditation, but you should not choose them as the antidote when you intend to reinvigorate a dull, sinking mind. 刚才讲的那些什么轮回之苦啊，这个什么这些，这个无常啊等等这些，本身当然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当你在对治昏沉的时候，不要选他们来做这个对治的这个方法。或者是对峙的这个对境，因为它只会给你带来更大的痛苦，对你没有帮助啊。所以有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讲，你本来是已经昏昏欲睡了，本来是很疲倦了，你如果把自己的心转到这个轮回之苦，你越分析越苦，然后就开始甚至哭起来了，那么就进入到另外一种状态，那还是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心呢回到这个当初要做禅定的那个对象啊，这个是浪费时间啊，这个对自己没有帮助。所以下面讲说啊，为什么 ？Why？ The reason is that these objects do not immediately generate joy。啊，重点是什么？ 刚才讲的那些轮回之苦啊等等那些啊，它不会立即的就让你升起欢喜的心啊，因为它反而只能够让你产生越来越苦的一种这个觉受。So at the time of extreme internalization and mental laxity, you need something that can cheer you up and give your mind some energy. 所以换句话讲就是说，当你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深度的疲倦跟这个昏沉的这种状态的时候，这时候你需要的对劲呢、啊，是能够让你产生活力，能够增加你的这个我们说元气吧，增加你的这个 energy 元这个气的这一些对劲的这个对内容，而不是那些刚才举的例子让你变得更难过更痛苦的那些对劲啊，所以重点在这个地方。Another method you can use to remedy laxity is to use analytical meditation to contemplate the nature of reality. 好，那么这边就提到了这个 analytical meditation， 就是我们来对治这个昏沉呢、啊，另外一个方法是什么？是用这个分析式的禅修、啊、来做有关于缘起性空的这一些练习， to contemplate the nature of reality， 来禅修这个现象的本质啊。那么这个是牵涉到缘起性空啊等等这些。In shamatha meditation, you are trying to focus single-pointed on an object. You are not analyzing it in detail. 好，这前面已经讲过了。在做止的练习的时候，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让自己的心呢，能够专注在那个对境上面，啊，不受干扰，它不会到处乱跑，能够长时间的专注在那个对境上面。所以在这个时候啊，我们不需要去做这个 analytical， 你不需要去分析它，啊，不需要去这个每一个层面都去这个分析它，所以就讲说 you are not analyzing it in detail. But when mental laxity and dullness arise, you must try to extend your mind outward and activate it. So analytical reasoning can be very helpful.If done for a short time. 那么刚才讲了说在做止的练习的时候不需要去这个做分析式的这个过程呢，在这里就讲了说，可是呢当你进入昏沉的状态，进入这个你的心已经变得非常的迟钝了，非常的这个疲倦了，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这个时候去做一些分析式的禅修、啊、是有帮助的，能够让自己的这个心呢又回复到那种活泼灵敏的状态，所以这个是有帮助的。因此在这里讲，这是第二个方法。前面第一个方法是你把自己的心移到佛像啊、上师啊等等这些，让自己能够比较愉快的产生愉快的这个感受的这些对象上面。第二个方法就是来做分析式的禅修，所以这是两个主要的方法。So analytical reasoning can be very helpful if done for a short time， 啊，短时间的去做一下这个分析式的禅修啊，是有帮助的。It will wake you up and stop the mental sinking。那么它的功能是什么？是唤醒你，同时呢让你的这个心呢不要继续的往下沉了，你不要越来越这个疲倦，越来越昏沉了，最后睡着了。 So that is why according to Aryasura, the wisdom that analyzes emptiness is a beneficial object to help laxity.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这个马明菩萨就讲，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分析这个空性的这样子的一个智慧， 产生的智慧，以分析空性产生的智慧，是对于制止这个昏沉呢、啊、是有很大的帮助的。So he says in the compendium of the perfection， 我们在前面这一部论呢、啊、出现过、啊、这个色波罗蜜多论、啊、那么在这里面他也讲到说 ，When slack， your mind is stimulated and inspired by virtue of the energy of striving for insight。啊，当你很昏沉、很怠惰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心要靠什么方法才能够这个活泼起来啊 ？Is stimulated and inspired by virtue of the energy of striving for insight。其实是靠什么？靠你去做分析式的禅修啊，分析什么？分析空性。分析这个所谓圣观呢、啊、，insight， 你做这样子的练习，做一下下，好让你的心呢又重新的回到这个比较，就是像刚开始坐下来开始做练习的那样子的一种这个饱满的这种状态。所以这个是马明菩萨所讲到的，在他的这个论里面、啊。就讲到了，好，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